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了礼仪之争还有复传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主题，就是谈谈耶稣基督他在教会当中给我们留下的两种获得超性生命成长的恩宠。这些恩宠帮助我们能够发展天人的关系。天主因爱而创造的人类，并且派遣圣子及圣神将自己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人，为了使我们人能够获得永生的救恩。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他们背叛了天主，吃了禁果之后，同时他们并没有马上悔改，从此天人的关系断绝了。也就是说，人靠自己的能力是绝对没有办法进入天国享受永生。所以天主派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在消极方面就是替我们赎罪，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他自己本身是人同时又是天主的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拯救我们。因为我们人是受造物，我们是卑微的，我们如果凭我们自己的功劳把全世界的人的功劳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去弥补去赔补天主在光荣般的时候受到的伤害。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他自己本身也是天主，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功劳是无限的功劳，才能够替我们补偿。所以耶稣基督在消极方面是来替我们赎罪，但是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如果耶稣来只是消极的赎罪，没有告诉我们人如何走永生的道路的话，我们会犯原主父母的同样的毛病。也因此耶稣来还有积极的一方面，我们也曾经提到过，那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要获得永生的话，就必须要对天主有绝对的服从。我们知道在圣经上曾经提到过第一个亚当跟第一个夏娃，那就是我们的原主父母。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也提到过第二个亚当和第二个夏娃，那就是耶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第一对亚当的关系是夫妻，第二对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呢，他们是母子，那就是耶稣和圣母玛利亚。我们知道耶稣他有一个基本的抉择，他曾经说过，这是路望第四章所说的，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而且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的方法呢，跟使命身份在基位里面早就预言过。在以赛亚先知书从第42章、49章、50还有51的地方告诉我们，那就是有四首叫做上主仆人之歌，就是耶稣他将来完成使命的身份呢，就是第一个他是上主的仆人，同时他也是受苦的墨西亚。受苦的墨西亚在圣咏第22篇已经有很详细的描述。所谓的上主的仆人，指的就是他要对天主有绝对的服从，因为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主人发命，仆人是完全的服从，没有自觉的余地。而圣母玛利亚第二个夏娃，他也是这样的，因为他称自己是上主的卑女，卑女跟仆人一样，就是为主人的命令侍从。所以耶稣基督跟圣母玛利亚他们对天父的绝对的服从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果要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就必须在生活当中要绝对的服从天主的诫命。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天主要我们的绝对服从并不是一种很霸道的，而是要我们能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因为如果天主给我们自由而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用自由的话，也没有给我们用自由的范围的话，我们很容易犯原主父母同样的错误。所以耶稣基督跟圣母玛利亚他们终于在千辛万苦之后呢，他们完成了他们对天父的一种基本的抉择和承诺。所以耶稣基督他受苦，最后呢他死亡复活升天，他派遣的宗徒们去传福音，成立了教会，同时也派遣圣神降临做教会的灵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建立教会主要的目的，就是把他为我们争得的无限的功劳与恩宠 能够让我们去享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因着受洗接受了天主的生命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或者是新的受造物，或者是天主的儿女。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恩惠，称之为圣宠，或者是超性的恩典，是超性生活的根源和它的动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恩惠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而赏赐给我们。而这样的一种功劳是透过的教会，因为耶稣建立教会的目的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永生，如何在现实度一个有名有实的基督化的生活，来世跟天主永远在一起，享受永远的幸福，圆满的幸福。好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圣宠，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圣宠。也分几种呢？圣宠基本上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宠爱，一种叫做宠幼。宠爱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主赏赐给我们人这样的一种圣宠，为的是使人能够分享天主的生命。我们如果受洗，我们按照天主的诫命生活，我们死后必然要分享天主的生命。我们人呢，是多么的渴望在现世长寿以外，将来死后能够真正的生命还能够延续下去，就是永生不死。但是我们如果想得到这个的话，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普通常能听说信耶稣的永生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人在现世，我们非常的清楚，从我们的经验当中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它是无限的，它是永恒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在都是受时空能力各方面的限制。那么如果我们把得到永生的希望是放在人或者是事的上面的话，那么我们永远得不了，同时呢，我们会失望，一直到了绝望。真正的永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在若望福音第44章第6节，他告诉我们，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谁不经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信耶稣的永生从这里而来。一个人如果做好人当然不错，但是如果做好人以外还能够真正的受洗，得到天主的恩宠的帮助，我们的得救那更有把握了。所以从来就是天主他把他的生命让我们分享。所以永生其实呢，就是当我们一个有限的生命，我们找到的生命的根源，生命的本身，天主跟他合而为一，天人合一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永生。我们分享了天主无限的生命，当然我们并不因此成为神。因为我曾经多次的提醒过，那就是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回教都是一神论的，除了一位上主没有其他的神。因此人只能够分享天主的无限的生命，但是人不会因此变成神，不然的话变成多神的崇拜，那是相反我们基本的信仰的一神论的信仰。好的，刚才我们对宠爱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谈一谈宠幼。宠就是圣宠的宠，恩宠的宠，幼就是保佑的幼。什么叫做宠幼呢？就是依照个人的需要而给予。比如说我在真理电台主持信仰讲座这个节目，我为了要帮助教友能够在信仰上面的知识能够获得更多，了解更深，同时帮助不识教友教外的朋友的听众呢，对天主教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使命，我需要天主给我一个特别的圣宠，针对这件事情。那么天主给我的这个圣宠就是称之为宠幼。那听众朋友为了要加强你们的信仰生活，同时呢，有的慕道者是希望能够认识真主，认识真理，你们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也需要天主给一个特殊的恩宠，让你能够明白。因为我们人有时候听是听，但是我们听不懂，听而不闻，所以我们需要天主的圣宠来帮助我们。所以呢，那种圣宠，特殊的圣宠也称之为宠幼。好的，了解宠爱与宠幼之后，我们再来谈谈两者到底哪一个主要。 从来就是一个人他受了洗之后，他的原罪本罪和罚取消了，那么有的天主的生命在他内，这个就称之为宠爱。但是宠爱也能够失去的，就是当我们人犯的很大的罪之后，天主的生命就离开我们，那么这时候教会说必须要快点去告罪，因为不然的话我们跟教会跟天主的生命完全断绝了，这是非常可惜的。特别是在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如果他的灵魂有大罪，没有快点借着告解，就是告罪和解罪呢，那么他的灵魂是失落，很可能下的地狱。那至于宠幼呢，宠幼就不一样了。宠幼就是刚才我讲过，为了一个特殊的工作或者是使命，天主给你的圣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宠爱是非常重要，没有宠爱的话，那么等于是天主给我们的圣宠的这个管道已经被切断了。所以我们应当常常要保持灵魂在一个宠爱的状态当中。在这里我愿意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回忆一下我在以前曾经讲到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话说有一个先生，这已经发生在十来年前的往事了。这位先生他犯的一个很大的罪，就是他杀人罪，那么他已经犯法的，所以后来被关，最后呢终于要被枪毙。在枪毙之前，因为他是一个教友，因此有人告诉他的本堂神父，这位神父就透过了关系呢到看守所去看他。当这位神父去的时候，神父当然一方面安慰他，一方面也鼓励他，因为他犯了这么大的罪，大罪呢我们称之为死罪，就是应当下地狱的罪。所以神父慢慢的跟他讲点道理，鼓励他能够办一个很好的告解。告解就是像代表天主跟代表教会在那里赦罪的神父，把他的这些罪告出来，祈求天主的宽恕。好的，这位先生非常的感动，也因此呢他跪在神父的前面，他办了一个告解圣事。好的，办完了之后，这位先生就告诉这位神父，他说，神父啊，我现在要领圣体，叫临终的圣体，就是耶稣基督的圣体。当时因为他是站的，因为他的手有手铐还有脚镣，神父说，某某先生，那么你就站得好了，因为不方便不必跪下来。但是这位先生就对神父说，他说，神父，这是我领的最后的一个圣体了，也因此我愿意跪下来。所以他蛮辛苦的，终于跪下来领的圣体圣事。完了之后他感谢圣体，感谢耶稣基督在他去世前灵魂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平安。然后呢他就告诉神父说，他说，神父啊，你救了我一命。神父救他的并不是他的肉体的生命，因为他不久之后马上被枪毙掉了，但是天主借着这个神父却帮助了他，救了他的灵魂。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位杀人的犯人在死之前他没有办法办一个很妥当的告解，带着大罪死罪下的地狱的话，这个是非常的可怕的。但是因为他生前曾经对耶稣的圣经有一个特别的敬礼，因为耶稣圣经的敬礼是这样的， 在历史上教会里面有一个圣女，这个圣女叫做玛加丽大。玛加丽大她有一次在教堂里面祈祷的时候，突然间耶稣显现给她，她在神迹里面看到耶稣的显现，看到耶稣把她的胸膛打开，让她看到她整个的圣心。我们知道心就是爱情之所在，所以这位看到了耶稣的圣心，当然非常的感动。他看到耶稣的这颗心呢，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周遭呢还有荆棘的刺冠。我们知道耶稣被钉而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把他编的一个荆棘的刺冠戴在他的头上。同时呢，看到了耶稣的圣心，上面有火在烧，这代表是一种热啊，一种热火，一种热心，一种热情，因为他爱我们，就像火在烧他的心一样的火热。同时呢，看到了这颗圣心呢，敞开的流了血。我们知道耶稣去世了之后，当时的有一个兵士，他怕耶稣没有死，所以他拿一根长矛呢，就从耶稣的心脏把他刺透，所以那个时候血和水都流下来。耶稣让玛加利大修女看到了这个景象呢，然后耶稣开始讲话，他说，看，我是多么的爱世人，甚至于牺牲我宝贵的性命，我的心都被刺穿了，就是为表达我对你的爱。就如同我们中国人常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爱你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打开给你看。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呢？因为当你把心打开给他看，那么就等于是死亡的时刻已经来到。但是耶稣他真正做到的，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真的是爱我们到底。这个时候耶稣就抱怨了，他说，哪怕我这么爱世人爱你们，但是世界上的人还是继续不断的在犯罪。所以后来耶稣圣心就告诉圣女玛加利大，他说，您当到全世界去推广对我的心，我的圣心的敬礼。因为敬礼耶稣圣心就是敬礼他的爱，像刚才我说过，心就是爱情之所在。所以后来这位修女的，在一位耶稣会的哥伦比亚神父的帮助之下，他们到世界各地就是去推展这个圣心的敬礼。而且耶稣同时也对他做了一些承诺，他说，凡是对耶稣圣心，我的圣心有特别敬礼的，要得到很多很多的赎恩，特殊的恩惠，当中一共有12个。我记得的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每一个月连的9个月，每个月的头一个星期五，你去告罪，同时领耶稣的圣体，那么你将来一定会得到善终，就是死之前一定天主会给你一个特殊的恩宠，哪怕有大罪的话，天主一定会派遣神父去赦你的罪，让你灵魂无罪的离开这个人世，好获享永生。还有别的，比如说每个月的星期五晚上有一个小时呢，叫做圣时，神圣的时刻，那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他在受难的前夕，他在三元祈祷当中他所遭受的那么大的痛苦。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有一个小时陪伴着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像这样的这些敬礼的活动都能够蒙得耶稣特别的降福。那么这位先生就是因为先前他对耶稣圣有特殊敬礼，最后得到这么大的恩惠，所以呢，最后他还是有着天主的宠爱离开人世。今天时间已到，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祈祷的主题。谢谢你，天主保佑。